是什么样的信息啊？今天要讲的信息嘛，对吧？如果你带圣经，如果你带圣经的话，请打开到马拉基书。我们要来继续为属灵的遗产而活这个系列，很快我们快要结束了哈，马拉基书快要结束了，这个很重要的信息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：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我们要来探讨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，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马拉基书三章六到十二节的经文。这节目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是：人会窃夺神之物吗？会不会？人会窃夺神之物吗？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。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啊，却从来不要说不读圣经了哈，也从来没有去看过马拉基书的。我们诚实一点，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去看过马拉基书？除了这一次我们进行以外，你从来没有去翻过马拉基书的，举一下手好不好？还不少人哦，感谢赞美神哦。最少我们现在看的就好，很重要的信息是不是？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，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哎，所以我们可能都没有看过啊。当然也有些人已经读过了哈，也看过了哈，甚至听过部分的教导的。特别是如果你常常去接触一些所谓的成功神学的教导或信息的时候，那么这一段经文你会常常听到啊，很重要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探讨这段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啊，是不是就像那个弟兄所说的，犹太人就是因为这段经文所以他们得到蒙福了，很重要。马拉基书三章第六节说什么？一开始的时候，第六节一开始告诉我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。哦，很清楚的，对，耶和华是怎么样不改变的。你注意到没有，我们过去在探讨马拉基书从第一章一开始一再的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的这整本书所记载的是一连串神的子民，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跟神的一些对话，说对话还好听一点，其实是跟神的一个什么一些争论，是不是？实际上可以跟说他们是对神的一连串的指责，一连串的指控，伪装成一连串对神的质问的问题。这边基本的思路是什么？他们基本上是不同意神所说的。神说要做这个，他说为什么？神说这是正确的，他说我觉得不对。他们拥抱着一种跟神完全不同的价值观，一种不同的观念，他完全不同于神的立场，是不是啊？这里说神说什么我不改变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谁需要改变？谁需要改变？他们需要改变。神说我不改变，意味着他们需要改变，他们的认知需要改变，他们的心态需要改变。其实我们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也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我们也跟差不多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也有这种不同意神的这种情况，有没有？我相信有了，就一个人点头哈。我相信有了。我们会说，其实有弟兄都跟我提过了哈。他说，我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不喜欢你这一点，我不喜欢圣经的这一部分啊。我想，也许你搞错了，哎，我不知道你是我要应该这样做啊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应该这样说啊？我不认为你有什么权利来告诉我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做，我停止那样做。什么时代啦？你们听过这话没有？哎呀，什么时代啦？还讲这些啊？也许啦，这些老掉牙的东西在几千年前还蛮有用的啦。但是拜托，现在是什么世纪啦？已经21世纪，你知道吗？21世纪了，你改变改变好不好？拜托一下啊！改变你所说的，改变你想一想你做什么的，成熟一点好不好？哎呀，你需要赶上现代的潮流啦！听过这话没有？哎呀，哎，现在你想一想啊，现在连同性恋都已经变成主流了，你没搞错啊？哎呀，改变一下好不好？哎，这是我们现在常常会问到问题，会碰到的问题啊。但是神在这边，神的回应是什么？神的回应是什么？神说：“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”我是不改变的，我不动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 不变性的一个声明，非常清楚的声明，意味着神是不改变的。弟兄姊妹，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神是不改变，是非常重要的。相对的，我们会不会变？我们会变。相对的，我们会变，更可以说我们必须要有所改变。我们不能够保持不变，要求神改变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我们要搞清楚哦，他是神，我不是，同意吗？他是神，我不是。他不犯错，我犯错。他不需要学习什么，我有很多东西要学习的。他是非常完美的，我一点都不完美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同意吗？而在我们身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说改变。我们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感谢赞美神，还好神不变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感谢赞美神啊！如果神会变的话，你有想过后果很惨的呢？是不是啊？我感谢赞美神，神没有变的。对，这就是为什么神在那边宣告说：“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神没有改变。”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哈，神一再的强调什么？一再强调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。他说：“我没有改变我的公义，我没有改变我的慈爱，我爱你，仍然爱你，我还是会爱你。”容易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啊。他说：“我原谅你，我还是会原谅你，即使你犯了这么错，我还是会原谅你。而且怎么样？我会保护你，我会帮助你。这就是你们仍然存留、没有灭亡的原因。”弟兄姊妹们，想一想啊，神说他没有改变他的想法，神没有改变他的慈爱。神说：“可是你们呢？想一想你们自己。”第七节他说什么？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他在指出啊，他告诉他们，你们从以前的传承到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什么现象？一代传一代，遗产问题出在哪里？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怎么样？”所以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。”神说：“你们却一再的改变，你们知道，明明知道我的心意，却不去遵守。你们明明知道我要干你们什么，你们却不愿意去做。”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指出也是同样指出我们的问题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如果你们家孩子不听话了怎么办？哎，你们家孩子会不会不听话？哦，有，对吧？你们家孩子应该还好的呢。哎，我们家孩子不听话怎么办？现在在美国很麻烦的，如果在台湾、在中国的话，家法伺候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在美国不太容易的哈。我想以前呢，我做错事情的时候怎么样，要命了，有时候都不敢回家，为什么？揍我，打屁股，对，你们都没有过哈。哎，做错事情的一定会受惩罚的，同意吗？但是你看他们注意到没有？神这边有没有改变他？是不是要击打他们？是不是要击打他们？神对他们的子民有没有爱？爱有没有改变？你看啊，神对他的子民的爱没有改变，他仍然给他们出路。神是不改变的。他神说什么？神说：“现在告诉他们，现在你们怎么样转向我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转向你们。”哇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不晓得你看到神的心肠没有？你们看到神的心肠？你有没有看到神是何等的慈爱？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的哈，但我读到这个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忍不住要哭出来。但我看到自己的败坏，但我看到自己这么糟糕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不晓得你们会怎么样。有时候我看到我自己那个样子，我都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的。我都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，哎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时候呢，我都没办法了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姊妹，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？从我们过去几次从第一章开始读的马拉基书，我们从这边的学习里面，我们可不可以看到这些人，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，说实在的，真的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同意吗？是不是？也这么好不到哪里去？有时候他们还真的敢跟神那边变来变去，有时候我真的我都不敢呢，是吧？哎，看到这些人就这样子，弟兄姊妹，看到没有？但是你要看到没有？神这样怎么样？给他们一个机会。他说：“你们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”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人？但是这些人有没有看到神的心意？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心肠？没有哎。你看经过你们看他们说什么？ 神就指出他们心里面的意念，心态上是什么？你们却问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哎呦，你有没有碰过这种问题啊？你看到一些做坏事情的，给他指，许愿说你不应该做这事情，然后他说什么？许愿说什么？哪里有？你们搞错啊！哎，不是因为我啦，是因为乔伟啦，是吧？我们都会怎么样？都会怪罪，都会指责罪，我们都不会去承认啦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一碰到人家指责会承认的啦，但是很多人都会怎么样？第一步骤，第一秒会怎么样？会否认，会怀疑，会怎么样？会转向，会质疑，对不对？我们会指责，会怪，都会这样子的，是吧？啊，他们同样的，哎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？你们该有什么什么？所以他显然他们同意不同意需要转向，不同意的是吧？他们仍然是迷糊的，他们仍然不清楚的。所以很有意思的，所以神就接着从理论性的东西转移到一个非常实际性的，特别是透过财务上面表达出来。他说好，神说好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现在来谈谈你们非常具体的一些犯罪抵挡我，你们需要改变，你们需要转回的地方。他说让我们来看看，在我所赐给你们这些钱财上面，你们是怎么处理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接着在这经文里面，就接着在这方面非常实际的指出他们的问题来。神在这边提出一个非常痛苦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刚刚问过的，人会窃夺神之物吗？很严肃哈，很严肃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这是一个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问问自己的问题哦。我会这样吗？我会这样吗？我会窃夺神之物吗？人会窃夺神之物吗？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，他说什么？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了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，你们却说，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现的供物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边讲得很清楚，对，这边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吗？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又是来了，又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同样的描述，神指责他们，他们承认不承认？不承认，他们怎么样？又点回去了，他们又另外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其实我们不要笑他们呢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很多人，一般人，特别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一贯的做法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啊？我刚刚讲了，我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你在指责我，我会不会说啊？对，我错了，哎，请你原谅我，不太容易的哈。成熟一点，可能你很多时候我们说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说清楚，我到底哪里端错？对啊，就不是因为不是因为我赢的，是因为他了。因为我们都会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我们总是要转移焦点，我们总是要怎么样换个话题？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？
有，
是不是啊？这边就一样，他们试图从他们不愿意面对却非常明显的困境中跳脱出来。我相信讲的问题，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过这种经验。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”啊，没有啦，怎么会？怎么不可能的事情嘛？对，神就回答说：“你们想知道？好，那么我就告诉你，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怎么样？那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现的供物上。两个很清楚了，第一个是当纳的十分之一，另外一个是当现的供物上面。很清楚的，这边讲的当纳的十分之一就是所谓的十一奉献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和其他事物上面的奉献，很清楚的讲很清楚。第九节神就这里说怎么样？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了。我必须说了哈，为什么那个弟兄跑来跟我讲说，你应该要常常讲这个道啊，帮助我。如果你真的想要让我们富足，要我们得福的话，你们要多讲这个东西了。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个乔伟弟兄也常常提醒我，你要多讲这个东西，这是蒙福的。啊，为什么我们不看不太容易讲？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一般来说了，我们一般华人的牧师都能够避免去谈这个，就避免了，是不是？当然有些地方的话我也讲了，这个很好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知道我上次讲这个东西好像是三年前的更没有了，三年前我知道我记录看过了，三年前讲过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太讲？不太敢讲这个东西，不太想讲这个东西。为什么？谈钱伤感情嘛，谈钱伤感情。许长老这么爱钱的，怕人家讲我们惧怕人，远胜过敬畏神。明明知道，我知不知道这个是蒙福的？我告诉你，我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我感谢神，我到我信主的那个教会里面，一教会里面信主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教导就是教导我十一奉献。我告诉你，真的是这样子，这是蒙福的。我知道，我知不知道？我讲过了哈。我以前在读书那个时候，研究一个月学校给我750块钱，教会说你要十一奉献，750块钱十一奉献多少？75块呢？那怎么样？照样我很乖哦，听话的，我就奉献下去了。从那个时候一直养成这个习惯，十一奉献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奉献。我一路过来，我领受了神无数的丰富，无数的恩典。我很清楚，这是蒙福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不大讲？怕别人讲啊，怕别人说嘛，对吧？是不是？而且说一句实在话，对许多人而言，请你容许我说，既然我讲，我就大概讲了哈。对许多人而言，钱财是他们放不下的，你知道吗？对许多人而言，钱财就有点像他的偶像。所以我们做牧师的，能够避免就避免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人家谈到偶像而放掉偶像，总是怎么样障碍了，会怎么样，会反弹过来的。你不知道啦，你怎么讲说那话好听啊？对，我们总是会面对一些争议性，是不是？我不晓得。对我来说，我能够避免争议就怎么样，就不要面对争议嘛。所以怎么样？所以我们就这样子，就尽量不谈了。所以三年前讲过，今天就讲，然后还有人说更久，不久，其实三年前，那就是这样子。很多时候，这是我的亏欠，我下次会改进，好不好？我们会有这种恐惧，所以我们就尽量不去谈。但是这个是不对的。神有没有这样的恐惧？神有没有这样的恐惧？没有。神有没有谈很多的钱？神谈了很多钱的问题，神谈论了很多金钱财富的效益，神谈了很多管理投资拥有财富这方面的话题。事实上，如果各位注意的话，在新旧约里面谈论这方面的话题，如果你去统计一下的话，大概有800多处谈到钱。重不重要？重要。那有些人就会说，基督徒不应该谈钱的，许长老你早知道今天不要来了。我们要像耶稣嘛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像耶稣的话，要不要谈钱？为什么？耶稣谈钱了。耶稣谈钱，有没有谈钱？有。我告诉你，耶稣谈钱谈多不多？不少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，你可以发现耶稣基督谈论的话题里面有将近1/4是什么？谈钱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说我要像耶稣，但是我不去谈钱。其实应该什么？如果我们想像耶稣的话，怎么样？我们更应该去什么？要去谈钱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很注重钱。如果你去看看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这四卷福音书里面，你可以发现所有耶稣所谈的教导指示的话题里面，内容有25%是谈钱、财富、财务管理上面的。甚至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注意耶稣基督的比喻的话，耶稣很喜欢用比喻，耶稣用的比喻大部分都用在哪里？财富上面的，基本上都涉及在如何处理金钱财务上面，你的收成方面怎么样来应用的话题上面。我们问一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要谈这么多关于钱财方面的事情？为什么重要？对，为什么重要？我告诉你，耶稣就讲很清楚，很清楚。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6:21，耶稣就讲很清楚。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因为来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弟兄姊妹，不是你的财宝，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是什么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， 你的心就跟在哪里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跟着去了。很重要的，你看中什么，你的心就在那个地方。如果你看中这个教会，那么你的心就在这个教会，你们会想这个教会，帮助这个教会。对，如果你的心在你的股票上面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一早起来一定干什么？你不会读圣经的啦，你一定什么看股票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的心在你的宝贝儿子上面，我不讲算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哎，有很多弟兄跟我抱怨呢，我每生了一个孩子，我的地位就降一格，有没有？有，我常常跟我太太抱怨的，还有儿子女儿要出去的时候要赶快去抱抱，那这个人要出去了还要等着人家来跟我抱抱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你们都没有就算了。对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，这是我们生活上我们应该知道，也会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心中最重要的，我们的挚爱，一个非常真实的指标。你的心在哪里，就告诉我们你的财宝在哪里，很重要的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心就跟着去了。所以我们需要真实的来，愿意有个正确的态度，需要正确的严肃的来处理金钱花财务这个话题上面，我们来面对这件事情。当然我们要如何来处理的准则，一切的根基都应该根据圣经，都应该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。马拉基书第三章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情况很有意思的，他说这里有个问题，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他们当时以色列人抢夺了神的东西，这是你所说的。可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觉不觉得？他们不觉得，他们不觉得他们抢夺神的东西。哎，但是神却指出他们真的抢夺了神的东西，所以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一个矛盾，产生了冲突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同意吗？为什么？我们必须要知道，神创造了宇宙，创造了大地，创造了地球，创造了人类，把人类放在这个地球上面，把这个地图交给他，把这个星球交给他，让他来管理，对，很重要的，把这所有一切都交给他。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，主要的种植庄稼要收割收成，这是他们当时那些人的生活形态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我们用一个商业的角度来看了，他们得到了一些收入，他们没有将这个收入十一奉献给主，于是神说什么？因为你们没有十一奉献给我，你们就是夺取了我的供物。我讲清楚了吗？那么什么叫做十一奉献？我们既然要讲了就讲清楚一点，什么叫十一奉献？什么叫十一奉献？收入的十分之一，简单嘛，不要以为很深入。十一就是十一奉献，就是收入的十分之一，就是百分之十嘛，是不是？这是在旧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，里面将你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。所以他们想一想说，哎，虽然我给了，但是你为什么要十分之一？哎，你有什么权利来要求我要把我收入的十分之一给你？哎，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拥有一个企业，你拥有一个公司，你投资一些东西，到底谁是主人啊？谁是主人？我是主人哦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，在神说里面，神的话，到底谁是老板？神是老板，神是你所谓的东西的主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可能说，哦，不是啦，对不对？可是这边神很清楚的指明了，他将自己是当作是一个主人。他说，我给你土地，我给你资产，我给你的生命，这是我的土地，这是我的资产，这是我给你的生命。哎，他们会产生回报，他们做一些交易，哎，他们交易。好嘛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将所有的交易的十分之一给我，你可以保留十分之九。我们当中有学经济的一下，有没有学经济的？我做生意的，乔伟是做生意的，好了，哎，你做一下，你比如说我跟宇川，我们两个合伙开公司赚钱了，哎，我投资有赚钱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分？一半一半嘛，正常嘛。我不会说我拿十分之九，他拿十分之一吧，不会那么狠嘛。就是我们应该什么，一半一半，很正常嘛，很公平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如果我跟他说，哎，我拿十分之一，你拿十分之九，你说我这个人怎么样？好大方，有点神经味的哈。但是你们注意到，这是神作为，是不是很恩慈？ 神没有说我拿十分之九你拿十分之一，神说什么？神说我拿十分之一你拿十分之九，非常慷慨，同意吗？其实他可不可以说，哎，搞清楚了，你拿十分之一就可以了，我拿十分之九了，可不可以这样说？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神非常慷慨地说，我要十分之一就好，你保留十分之九。请你想一想哈，你拥有一块土地，你把它租给一个农民，然后你跟这个农民的约定是什么？你在这边所收的所有的东西的十分之一是要给我的，那么其他的都是给你。那如果现在农民收入了，收成了，对，丰收了，然后你去跟他拿十分之一，他却怎么样？不给你。这什么？这就是这边的窃夺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这边不是农民了，所以我们举个现在的例子好了，比较现代化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做销售的，是不是？做销售的有什么不一样没有？在我们公司里面，如果做销售的话，你去卖东西，会有 commission， 什么叫 commission？ 回扣嘛，会销回扣听起来不大好听，回扣佣金嘛，对吧？如果你跟公司约定了，我卖这个东西得到的十分之一可以当做我的佣金，对哦，你很辛苦的，你很辛苦的，很努力的，就像乔伟一样去做事情啊，然后为公司赚了一大笔钱，结果你去会计那边跟他要十分之一，他不给你，那你会怎么样？岂有此理！你会不会像乔伟说啊，算了算了，反正我再另外赚，会不会？不会，你会怎么样？开什么玩笑？你怎么样？窃夺了我的十分之一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不是偷窃，什么叫偷窃？如果这不是窃夺，什么叫窃夺？是不是？你听过这个字也没有？这个好像很流行的哈。是不是？这里就是这样子，他们没有把他们的收入、他们的生意、他们的投资组合、他们的财富当作是神给他们的，他们认为是谁？是我的。他们没有看到神是他们真正的主，所以神当然有期待他们将收入的1%、10%送奉献给他们。但是他们却把当作他们自己的，没有把神当作神，没有把神当作主人，没有把当得的奉献给主。所以第九节神就说什么？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神说你们夺取了我的东西，结果却是你们自己得到了咒诅。为什么事情就这么事情艰难？为什么会这样碰到这些难处？乃是因为你们从我这边偷取夺取了我的东西。很重要的第二种，想想看，如果你跟别人有业务上的关系啊，如果你发现他欺骗了你，夺取了你的东西以后，请问一下，你还会投资更多吗？应该不会嘛，我们不会那么笨嘛，是不是？除非怎么样？除非这个人怎么样？回转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回心转意的啊，还我给我们，然后更加诚实的，更加有道德的，更加守信的，更加不再偷窃的，我怎么样？我才可能再继续的怎么样跟他合伙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神在这边说，我投资了，但是你却没有正确的回应。他说，直到你改变的主意，我不会再继续投资下去，因为我不改变的。这就是他们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情况。那怎么办？哎，记不记得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他说什么？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怎么转向？我们会怎么转向？是不是？神说什么？第十节上，他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请福音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”神继续说了：“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。”最显然的，他们面对了什么？面对了蝗虫，面对他们毁坏他们土产。对，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以前也不会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一个很重要的解决之道是什么？解决之道就把当给的完全的十一奉献归还给神，然后神会从天上降下他的福气来。所以你看，这边关于十一奉献，神说什么？ 拿出你们该给的，然后会发生什么结果？发生什么结果？会发生的就是福气会从天上降下来。这边的字眼是什么？神的赐福就会像天上降下把你淹没的那些福气。这个有点像什么？这个你记得圣经里面 有两个地方提到天上的窗户打开。第一个地方是什么时候？挪亚的时候，记不记得？啊，挪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人都犯了罪，神把天窗打开了，降下什么？降下什么？你们都不读圣经啊？降下豪雨，降下审判的豪雨，淹灭了大地。在这边你看到没有？这边也是同样打开，但是什么？倾覆，这是什么？把这个福气倾倒下来，就像当时那个豪雨碰下来一样。这边不是降下那个审判的豪雨，这边是降下神的祝福的豪雨倾倒下来。这里说，因为他们的贪婪，他们的作物收成遭到挫折，对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。我不晓得当时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里面，从圣经的上下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也许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蝗虫灾害，是不是？也许他们怎么样，没有雨水，就像我们过去几年我们加州怎么样干旱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神说，我把怎么样，我要把这个蝗虫拿开，我要降下雨水，是不是？他说，如果你照着我要求你去做，我会降下雨水，我会挪去蝗虫，我会提供你这一切，我会让你的生物成长，我会让你的业务蓬勃发展。如果你听我的，这是我向你的承诺，这是神说的，这是神与他们定下的约定，这是神与他们定下的约定，很清楚的，很清楚的。啊，这里重点是什么？这里重点提醒他们，祝福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哪里来？所有的祝福都是什么？从天而来的。所有的祝福是从天而来的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他们认定他们的祝福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他们的事业，从他们的地土而来的。他们辛辛苦苦赚来的，哎，这个好像，这个说法好像我们也蛮熟悉的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就基本上他们认定祝福是从地上而来的，是从他们的土地的收获而来的。但是神说什么？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不是这样子的啦！祝福不是从受造之物生起来的，而是什么？祝福是从天我降下的赐予，同意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的改变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，我辛辛苦苦，这是我赚来的啊！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啊，谢谢你赐福这块碗。很多人在开玩笑笑话什么，这是你自己赚的还是神的？我们有没有改变这个心态？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雅各书里面第一章十七节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有没有看到？也就是总归一切所有的祝福都是从神赐予他的子民的。这里的问题是什么？这里问题是他们夺取了神的东西。答案是什么？他们需要转回，他们需要改变，他们需要转回，他们需要停止偷窃，需要开始付出他们应该付出的。这是神要求他们的。我相信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也是神要求我们的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那么就带出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了。我们会常常问一个问题：基督徒应该十一奉献吗？应该讲的，基督徒要不要奉献？基督徒要不要十一奉献？要不要？在教会里面，就所谓的律法里面呢，有没有很明文的规定？有没有？在旧约里面，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话，旧约里面律法里面规规矩矩，有具体的法则。这也是神在马拉基书三章这边所谈到的十一，也就是刚刚讲的，也就是十一10%的奉献。但是有人就会说了，你刚刚已经讲了，是旧约时代嘛，是不是？是旧约的律法规定的，现在是什么时代啊？新约时代，当然21世纪到新约时代的，哎，耶稣来了，所以耶稣是不讲的嘛，他满足所有的旧约的律法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而且我们是活在律法之下，还是活在恩典之下？我们在恩典之下嘛，圣经不讲，保罗不是在罗马书6:14不讲得很清楚吗？我们从此不在律法以下，乃至在什么？ 恩典以下，对不对？大家很熟嘛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都在恩典以下，都在，所以不在律法以下。所以什么？现在问题是什么？当谈到这个10%的十一奉献的时候，怎么应用到我们身上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旧约里面的确规规矩矩的写得很清楚，律法规定要向主献上十分之一，这是当得的。然后怎么样？还有其他的奉献，农作物的出熟果子、收入的那些东西，奉献，这个不是扣除东、扣除西以后的哈。所以你不要讲什么问我说扣税之前、扣税之后哈。如果你注意的话，神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也谈到了各样的奉献。所以你就是你想一想哈，在旧约里面，当纳的十分之一，还有其他的什么平安祭、喜乐祭，还有给穷人的，你去收成的时候，你还不能说哦，你还故意留下来的哈。然后地土里面还有什么七年的休耕，对吧？第七年休耕，还有怎么样？还有几年的耕。哦，所以你用这些东西的话，这个都算给奉献给神的话，这个东西加起来不得了哎。如果你把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的话，你向主献上的大概是多少？我算一算哈，粗概一下，我这个不是数学家了哈，但是我粗概一下算一下，大概是你收入的25%-27%。哦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算了，我们不谈这个哈啊。而如果你去看新约好，你就想说新约啊，新约圣经对，你新约圣经，新约圣经没有谈到十一奉，有没有谈到十一奉献？有啦，怎么没有？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什么法利赛人到店里面去？你看哇，我不像这个罪人啊，我怎么样？我怎么那回乡酒了？我十分之一都奉献的，对，有没有？圣经里面的确有提到十一奉献。唯一谈到十一奉献的是用在法利赛人身上，还有意思哦。而且怎么样？如果你注意到是非常负面的哦，那太棒了。所以怎么样？既然是负面的，就不要做了，就跟我没有关系，绝对不要像法利赛人，不要十一奉献。错了。为什么当时为什么新约里面提到的是法利赛人的十一奉献是负面的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给了他们的钱，却没有给出他们的心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给我你们的钱，但是你们却没有把你们的心归我，没有给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假冒伪善。”要这么清晰，你注意到哈，在新约圣经里面谈到了这个钱的时候，常常用不同的言语来描述啊。如果你真的想研究的话哈，你去看哥林多后书8章-9章，讲得很清楚。在新约谈到有关你最清晰最广泛的经节就是这个地方。那你提到什么？那你提到说身为基督徒，我们的给予应该是怎么样？应该是全部的，应该是怎么乐意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主，所以我乐意给，即使在百般困难之间我仍然愿意给出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是神的爱激励了我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我记得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牧者叫做林三刚的，你听过没有？林三刚牧师他就讲过一句话，他那个时候我呆呆的听了，他说新约的基督徒不是十一奉献的，是全部都要奉献给神的了。哎呦，吓死人了。但是他说的对不对？是真的是这样子。弟兄姊妹们，身为基督徒我们给予是乐意的，因为我爱主才乐意给。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什么？一种献祭的观念，里面是超过我们的安舒却没有作难的一种举动。弟兄姊妹们，想一想看哈，神要求我们每个人十一奉献，就这样讲，讲好了。他没有要求每一个人每一个月要给1200块美金哦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哎。神要求的是你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，是靠是根什么？是根据每一个人的。如果今天神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平头，每个人都1200块美金的话，那要命了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这个赚钱赚少的人，要很努力去赚什么？赚到12000块才能够奉献1200块美金呢？哦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那些这边有钱人怎么样？就台湾话讲的一个彼此一样的，什么意思？轻松愉快了。所以这公平不公平？不公平。神很有意思的，神要求的是什么？我们靠自己的，不管穷人不管富人，都可以用一个正确的跟神的一个良好的关系，我们奉献出我们心血，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。因此这是一个欢愉的献祭，这是一个常规的，不是因为我这个礼拜哎呀好像感到内疚所以我在奉献。不是，你是感谢神。感恩节快到了哈，我们思想到过去神对我的丰富的供应， 感到谢谢神，神保守带领我，让我在这些事情上，虽然我碰到难处，神带领我走过。我碰到这些事情，哎，神把那个喜乐充给我。哎呀，我对神的一个感激，我愿意奉献出来。这是定期的，这是正跟我们的收入正规的，赚的更多的就怎么样？都不敢讲了哈。那些做收入少的，就给少嘛，很正常的是吧？但是不管谁都可以参与，讲清楚了吗？都可以给出他可以给出的部分。话虽然这样说了，我知道也有人会这样说：“哎，拜托了，旧约的规定了，新约里面没有规定这一点啊，所以怎么样？我们有必要这一点啊？新约里面没有规定，我们就不要去做。这个是旧约的，旧约里面的东西不要管新约的，小心一点哈。旧约里面的东西，新约里面有时候会提到哈。”而且你要想一点清楚，旧约里面的东西，新约提到的时候，不是怎么样把旧约的东西否认掉。我讲清楚了吗？很多时候，新约把旧约里面的东西更加的强调，也就是它强度怎么样，更加的扩张。我讲清楚了吗？我举个例子好了，你听不清。就旧约里面有没有听过说不可杀人？有没有？旧约里面讲不可杀人，实践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哎，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在新约里面耶稣说什么？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就旧约里面的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就旧约里面的只是，哦，很重要的哦，这个话也转过来了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哇，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很清楚。但是怎么样？你也不要在你的心中对你的弟兄动怒。请问一下，这是把旧约的否认掉，还是加强？加强。如果还不能够说服你的话，我们再看看一个，旧约里面有没有说不可奸淫？有没有？不可奸淫？哦，没有奸淫啊！我有没有跟那个小三上床？我没有跟那个小王上床？哦，没有犯奸淫，对不对？哎，我都很好。旧约里面规定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记不记得耶稣来了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不是这样子而已哦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姐妹们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帅哥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犯他奸淫了。同意吗？一样的道理，不要看见人就在心里面动淫念，因为在心里面已经跟那个人换了奸淫了。请问一下，这是否认旧约的规条，还是增加它的强度？增加它的强度。我们可不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可不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？当然了，我不会告诉你，你必须奉献你的十分之一的。我也不会强调弟兄怎么样很有兴趣的，到底是扣税之前还扣税之后哈？因为这个问题常常问我，要命哈。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，弟兄姊妹们？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请你注意哦，你需要回家跟神好好的面对面，跟神好好的好好谈一谈，跟神祷告，你自己一个反思，到底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？神的祝福在你身上是什么？你对什么对神的这个祝福的回应是什么？那是你跟神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我讲清楚了吗？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马拉基书这边注意到一件很有兴趣的事情，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他们把钱带到圣殿去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是不是？但是神说什么？神说你们却夺了我的财物。我不晓得他们奉献多少了，但是很显然的，这里重点是什么？神所专注的是什么？所要表达是什么？重点不在于圣殿啊，不在于事工啊，重点在于什么？在你的心。重点在于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。第二种的确了哈，是你把钱放在这边地方，你可以说这是我的账户，但是神说什么？到底是我是主还是你是主？是吧？同意吗？很重要的。第二种，我想告诉各位的是什么？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主面前，跟神有一个面对面，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。哦，我们看看神供应我的，我怎么样来回应？我们需要有一个怎么样正确的态度来回应？不管它是什么，如果是发自内心的，是乐意的，是经常的，是牺牲的，是按比例的，那么如果神要求这样子，我就好好去做就对了。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，小心哦，我们是不是落在窃夺神之物的光景里面？我们千万不要落在这光景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清楚了没有？ 我也不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奉献哈。我告诉你的话，你就变成一个规条了。我不知道，这是你的心意上很重要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怎么奉献，这是你的事情。我盼望的是你在奉献这件事情上经历神的带领，你经历神的祝福。我可以给你保证，如果你愿意转向神，神必定转向你；如果你愿意放上去，神就一定赐下来。这是我经历经历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真的是这样子啊！我向各位认错，我没有一再强调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怕人说话。我求神怜悯我，但愿主施恩于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，得到带领。我会鼓励你们奉献上去，借着神的恩典，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属灵的成熟度是什么？是在读圣经上面要知识增长，我们在服事上面我们要去增长，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要去成长啊！更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立志上我们要增长，这是我们属灵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，这是我们属灵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我相信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我们愿不愿意踏出去？神说你们转向我，我就必转向你们。你对神的回应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你恩待我们，很多时候因为有个人的亏欠，我没有把你的心意清楚的告诉弟兄姐妹，以致我们弟兄姐妹受到亏损。天父，你不要把这样的罪加在我弟兄姐妹身上，你加在我身上。我谢谢你，你今天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再度的看到你的心意，你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你对我们的心肠，你要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来祝福我们，你不愿意让任何事情来拦阻了我们跟你的关系。天父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把你的话当真，让我们能够把你的心意放在我们心中。主啊，不要让其他的偶像来占住了我们，成为我们的神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，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坦然无惧的称你我们爸爸阿爸父，乃是因为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愿意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死，以致我今天成为神为何等样的人。主，你既然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，但愿主你把你的心意继续的向我们敞开，以致我们能够更加明白更加清楚，以致我们踏出去走出去的时候，我们是带着你的恩膏出去，我们行走有力，能够活出不同，带出影响。我谢谢你，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，奉靠主耶稣圣名。